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小兰。
接下来我们还是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国内还有国际上刚刚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那首先来看啊，在这个周三11月7号的午夜的时候呢，在这个加州千橡市 Thousand Oaks 的一家酒吧里啊，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目前呢，至少是造成12人死亡，包括一名警官啊，还有枪手本身。那调查人员呢，是在酒吧里发现了这个枪手的尸体，那初步认为啊，他是死于自杀。警方认定呢，枪手是28岁的 Len David Long， 他曾经呢在海军陆战队服役过，那但是他以前有一个违法的记录哈。根据 ABC 的报道，枪击事件呢是发生在昨天晚上的11:20左右。那这名枪手呢，在这个当地一个酒吧啊，叫 Borderline Bar and Grill 开枪。那这个酒吧是在 Moore Park 旁，就是101高速附近。那目前呢还不知道，就是不完全统计啊，就是有多少确切的这个受害者。那么有媒体报道说，这个枪手呢至少是发射了30发子弹。那惊恐的这个民众呢是四处逃避啊。那目前是至少造成12人死亡，多人受伤。那当地的这个文图拉县啊，警长是在昨晚这个表示说，他们是派了4辆救护车，然后呢让这个受害者啊能在附近的加油站就是就地接受这个紧急的救护。那有一位目击者啊 ，John Hench， 他就说他当时先是看到了这个枪手，那这个枪手就在酒吧前面扔烟雾弹啊，后来他就看到一个保安中枪了。那他说描述枪手的样子是留着胡子，戴着帽子，穿一个黑夹克啊，还戴眼镜。那他当时和他的这个爸爸在讲话啊，他的继父，然后呢他继父也说看到这个枪手开枪的时候啊，就感觉到危险了，就把儿子拉倒了，然后找了一些掩护啊，所以他们现在是得以幸存。那根据这个就是媒体的统计呢，这个昨天晚上啊，是在这个酒吧里是有一个活动啊，叫做大学乡村之夜啊，很多年轻人聚在这里庆祝。那时间呢是从晚上9点到凌晨2点。那在这个酒吧附近的是加州的路德大学啊，加州州立大学。所以呢，那关于这个事件啊，这个枪击事件，现在枪手已经这个死亡了。那么为什么他会进行这一场枪击事件，他的动机啊，犯罪动机是什么，警方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好，这就是带您快速的了解一下这个昨天刚刚发生的这个加州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在这个我们知道刚刚啊，中期选举昨天结束，那根据各项开票的结果哈，其实第一时间我们这个希望之声就给大家在实时的直播啊报告，在这个到底这个今年中期选举啊，各州啊，各地方啊，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情况和进展。那我们看到这个中期选举之后呢，共和党是仍然保住了这个参议院的领导的地位，但是众议院呢是被民主党啊重新夺回了这个控制权。那么关于这个中期选举的结果呢，川普总统啊在11月7号，就是昨天，白宫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啊。那在这场发布会上，川普总统的这个表态是备受关注，那到底他说了些什么，有哪些看点呢？
是的，这个川普总统呢在昨天哈，在白宫召开了这个新闻发布会。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呢，川普就说到，在刚刚结束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呢扭转了历史，获得了巨大的胜利，进一步呢巩固了在参议院多数党的地位，也是打破了外界对众议院选举结果的预测。那么川普也提到哈，在过去的这个100年来，共和党呢在参议院获得的最多席位是55席。在过去80年来，在这个在任总统所属政党在中期选举增加的参议院席位加起来也只有8个，平均呢是每10年1个。所以呢，这次共和党在参议院增加了2个、3个或者是4个，那这个比例呢是已经是很大了，很不错了。那么另外呢，川普总统还与这个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的第一个中期选举成绩做了一个比较。奥巴马呢在2010年美国中期选举中失去了63个席位，其中呢包括6个参议院席位， 而川普总统呢，在任期内的第一个中期选举中呢，失去了大约27个众议院席位，这个成绩呢，也是很不错了。那么，川普总统还说到哈，在这个州长竞选当中呢，共和党也是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他特别是提到了佛罗里达州、爱荷华州、俄亥俄州，还有佐治亚这四个州。那么，川普也说，在低税收、减少繁琐的规则，还有降低犯罪率，还有加强这个边境安全和选择好这个任用好法官，那么这些政策呢，也让他们获得了胜利。同时呢，川普总统还是希望民主党和共和党能够团结合作，继续为美国人来带来福祉，包括在经济增长、基建、贸易、降低处方药价格等等啊，这些议题上获得进展。川普总统呢，还提到了美国经济、军事力量现在都是在迅速的发展当中，现在是两党合作的时候了，要抛开这个党派之分。这个延续美国的经济奇迹，让美国经济呢继续保持强盛。同时呢，川普总统还提到，中国经济是在急剧的下滑，目前呢是远远落后于美国。那么数十亿美元很快呢就会回到这个美国国库。在这个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新闻发布会上，川普总统呢回答了近20位记者的提问。在这个记者提问的环节当中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 CNN 的记者阿克斯塔提出了中美洲大篷车移民的问题。那么，川普总统呢，在回答完他的问题之后，就是请他放下手中的话筒啊，准备继续叫下一位的记者提问。但是呢，阿克斯塔呢，他仍然是紧握话筒不放，站在那儿继续反复追问川普总统如何看待这个大篷车移民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川普总统就是直接斥责了 CNN 的这位记者，表示呢 CNN 应该为有阿克斯塔这样的鲁莽啊粗鲁的这个员工感到羞耻。那么川普呢还说到 CNN 报道了很多的假新闻，当你在报道假新闻的时候呢，你就是人民的敌人。好，这就是昨天白宫新闻发布会的一些简单的内容了。好，订阅。
好，那这个 CNN 记者也是挺有意思，这个川普总统已经回答了他的问题啊，他还紧追不放，那最后就被川普训了一顿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其实中期选举之后呢，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因为国会已经又要恢复正常的这个工作了哈，接下来在国会会推行哪些议程呢？那昨天这个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啊麦康奈尔是有公布了两个很重要的，就是2019年啊参议院会推行的重点议题，一个呢就是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医疗保健以及这个司法任命哈。那麦康奈尔是说呢，参议院可能会解决就是2010年奥巴马医改法还有处方药价格方面的问题，但是呢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退休计划呢不太可能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此外呢，就是他谈到说任何新的啊税收立法都需要得到两党的支持，那么参议院还负责委任法官呢和许多这个政府的官员，那在这一个问题上啊就是不太用众议院来参与。那麦康奈尔就说呢，确认川普总统提名的这个保守法官啊，保守派的法官也是接下来参议院另外的一项重要的任务。那么自从2010年这个民主党推行的医疗保健立法，就是评价医疗法，就是 Obamacare 啊，在国会通过以来呢，在几乎10年间，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就是老是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那共和党呢是一直企图就是想要废除它，但是过程呢并不顺利，在2017年参议院也没能废除啊，或者是替换这个法案。上个月呢，麦康奈尔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他说如果他能获得投票的支持啊，他会再一次的尝试废除奥巴马医改。但是呢，中期选举这个共和党虽然保住了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啊，但是民主党是重新控制了众议院，也给接下来推行相关的议题呢带来了一些阻碍哈。那麦康奈尔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他说他认为很明显哈，他觉得民主党不太会同意就是 废除这个Obamacare， 那虽然这个Obamacare它是存在严重的问题哈，那他说但是也说必须得在两党同意的基础上才能真正的解决。那么在另外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上呢，就是有关于就是为这个川普总统啊建议要在这个美墨边境盖墙啊提供相关的资金。那麦康奈尔说呢，他将试图帮助川普总统达到他要的这个目标，但是呢他也表示说这个问题当然也是一定要两党讨论啊，获得 两党的支持和同意才能做成。那麦康奈尔在这个川普执政头两年呢，取得的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工作成绩啊，就是帮助川普总统确认了这个大法官的提名人。其实不光是大法官，还有很多就是上诉法院的提名人。那么参议院从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已经确认了84名法官，其中呢包括29名上诉法院法官，还有2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人。 那他说这个麦康奈尔也觉得说川普总统在挑选这些法官方面啊做得非常好，他说这些法官就认为他们的职责就是遵守法律。那麦康奈尔谈到说只要他们能做到，他们还接下来还会尽可能的确认更多这样的比较优秀的法官。 好，这是接下来关于这个参议院的一些议程的简单的介绍哈。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围绕着这个中期选举呢，也有一个看点啊，也是很受大家关注的，就是我们知道现在中美贸易战依然是在进行当中哈。那很多这个外界评论就想说，那受到中美贸易战很冲击的一些农业州啊，比如说中西部的铁锈州的选民，在这一次的中期选举当中表现是怎么样的？他们是否 在受到这个贸易战影响的同时，就不再支持川普了呢？他们到底是在中期选举上是怎么样的一个投票呢？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哈，在今年3月呢，美国依据这个1962年贸易扩张法的第223条，国安条款的规定呢，无限期并且是全面性的对进口钢铝材制品加征了25%的关税。那么中共呢是在4月份采取这个报复性措施，对美国部分农产品以及钢铝材制品等128项的进口商品呢，加征了15%到25%的关税，那进口金额达到 30亿美元。那么截止到9月底，中共呢又对中共对这个1100亿的美国商品呢也是加征了报复性关税，并且呢还专门是挑选了支持川普总统的这些农业州所生产的特有的农产品啊，比如这个大豆啦、牛肉啦、猪肉以及龙虾等等。 在这个中期选举中呢，各界也是预测哈，这些受到贸易战冲击的州，选民呢可能会倒戈，转向支持民主党。但是从开票的结果来看呢，反对川普对华强硬政策的候选人呢，他们并没有受到这个选民的青睐。而共和党呢，在农业州和铁锈州的票仓呢，多数是没有什么摇摆啊，很多这个选民是不担心对华的这个贸易政策。 那么这样的结果呢，也是这个让中共不安。你比如说，在这个密苏里州的民主党现任联邦参议员麦卡斯基尔，他在这个选举期间呢，一直是告诉密苏里州的选民，川普的对华贸易政策伤害了这个州的农民还有牧场主和制造业。但是呢，选举的结果是麦卡斯基尔他败给了共和党的候选人，密苏里州的总检察长霍利。 另外还有伊利诺伊州第12选区共和党现任联邦众议员候选人博斯特，那他也是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凯利。博斯特的选区呢，正好就是所谓的铁锈区了。那这个地区呢，有很多的钢铁工厂。那博斯特呢，他本人呢，也是一直支持川普的钢铝材国安关税政策的。还有就是北达科他州呢， 民主党现任这个联邦参议员海特坎普，这次呢，海特坎普呢，他本来是想争取连任的，但是连任失败，他输给了共和党候选人克莱默。海特坎普呢，在竞选期间呢，就是攻击川普的关税政策，也是想让这个州的大豆农民对中国报复性关税产生担心和焦虑，从而质疑川普总统对华贸易政策。 还有就是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麦克凯利，他目前呢是暂时领先于他的对手民主党候选人西尼玛。那这个州呢现在还是没有宣布参议员选举的最后结果。那西尼玛呢他在竞选期间就警告这个亚利桑那州的选民们，这个川普的关税措施会伤害当地的企业和农民。 还有就是这个印第安纳州民主党现任候选人唐纳利，他败给了共和党候选人布朗。但是呢，值得关注的是哈，这两位候选人在这个竞选期间都是高调支持川普的对华政策的。那在这个竞选广告中呢，提到的贸易政策的这个次数也是全美最高的。另外还有俄亥俄州民主党现任联邦参议员布朗，他获得了连任，击败了共和党这个候选人雷纳奇。那布朗呢，虽然是民主党，但是呢，他一直是在对华贸易政策的问题上，特别是钢铝材、国关税这方面的政策上，一直是支持川普总统的。好，丁月。
那所以之前这个我们看到啊，就是很多，如果是现任总统所属的党派呢，在中期选举当中啊，一般都是可能在这个国会啊会失去这个控制权和领导力啊。但是今年川普总统的这个所在的共和党呢，却依然保住了参议院的领导位置。从刚才这个小兰跟我们介绍啊，这个共和党的票仓这个中西部的铁锈州啊，还有这些农业大州选民们的这个态度上啊来看，那我们就不难理解啊，为什么这个这一次的中期选举，共和党依然能够保持住啊在参议院的这个领导席位啊，就是因为有这些中西部的选民的这种坚实的支持哈。好的，最后一点时间呢，再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就是昨天啊，这个11月7号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在去年呢，这个11月7号，俄罗斯呢，是这个10月革命100周年当天啊，白宫有宣布，以后呢就把这一天作为美国的全国纪念共产主义受害者日啊。那么今年的11月7号呢，也就是昨天，白宫是再一次发表声明，并且转达了川普总统的讲话。那川普总统说了些什么呢？
是的，这个昨天呢，11月7号啊，白宫在全国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日这一天呢，是发表了总统声明。那么，川普总统呢，在今年的声明中就说到，在全国纪念共产主义受害日这一天，我们纪念被共产主义这个集权政权啊杀害和迫害的1亿多人民。并且重申呢，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支持那些在世界各地争取和平、繁荣和自由的人们。声明中说到，是自从这个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呢，我们目睹了残暴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后果、痛苦、镇压和死亡。那共产主义把与生俱来的人权置于所有人的福祉之下，从而导致了消灭宗教自由、私有财产、言论自由以及十分罕见的对生命的灭绝等等结果。那这些恐怖包括在这个大饥荒中蓄意的让乌克兰人挨饿，在大恐怖中呢清洗俄罗斯人，在杀人场谋杀柬埔寨人，还有这个机枪试图杀害这个投奔自由的这些柏林人，那么以及其他很多这个暴行的受害者们，他们都在默默地见证着无可否认的这些事实，那就是共产主义以及对共产主义的追求，是对人类的精神和人类的繁荣永远都是毁灭性的破坏。那么声明中呢还说到，我们共同哀悼这么多在共产政权下遭受无法承受的损失的人们，我们再次承诺继续推动人人享有自由和机会。好，订阅。
那其实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不少也是从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出来的哈。那我想，我们曾经生活在这个共产主义政权这个所掌控的国家当中，应该对以上我们谈到的这个共产主义受害的一些情况啊，应该是有一些体会的。那在这个比较特殊的日子里吧，那川普总统白宫发表了这样的声明啊，相信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铭记这一段历史哈。我们怎么样把握现在，然后过好接下来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好的，那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小兰，
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那接下来呢，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送给您。